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看到我们大家每个人就为了比赛在练习，他就说，
对，
连他这么。每天都在讲糟糕话的人但竟然讲出这种
这句话好 touching 哦。
不正常工商时间，各位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很久没有看我有上传最新的脱口秀影片了呢？如果各位想要看我最新的演出，然后你又来不及进剧场，那你一定要买的就是 G8 高峰会线上版，有八位喜剧演员包含我在内，还有七位，加起来总共八个人，有捧腹大笑的喜剧拼盘秀。这个拼盘秀呢，可以说是史上流量最高，卡司最强，真的是大型的年度现场喜剧秀。你就看看说我们这群这自称是台湾单口喜剧最顶流的演员，至少目前还算是最顶流啦，怎么样使出浑身解数，毒舌讽刺，让你高潮不断？我指的是笑料的高潮哈。当然你旁边状况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现在呢线上的限定优惠是300元，只要300元， only 300， 你可以约你喜欢的人来家里一起看，这是绝佳的约会借口。详情请上萨泰尔娱乐官网，记得来看我们的 G8 高峰会，听我们的笑话吧。Hello， 欢迎收听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先跟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哈，今天我戴口罩是因为呢，目前尾牙季当中，本人我有一点喉咙发炎的关系。
哎呀哎呀，
所以我
小病毒啊，
我现在什么小病毒？你说细菌人的东西，我现在听起来会很像是夜光家族里面的光宇，我打开门你就进来吧，这种感觉
非常的磁性啊。
对，那今天其实是一个我的好朋友来这地方要进行一个女朋友的抱怨大会。
哦，是这样子是不是？
你可以讲也没有吧？
标题就上，
我没有要抱怨啊。
刘普，请听这。
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陈大天。
欢迎大天。
嗨，雨珊好，好评好，我是大天，所有听众你们好，我是大天。
我刚才突然间惊觉一件事情，
什
麼？我跟大天跟吴尊都是属于那种女朋友让人很意外的类型。
真的耶，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们三个凭什么？
的确的确是
完全就知道完全凭才华。
你可不可以稍微客
气？完全不是凭长相，
老老实实就是才华这部分。
因为你看像我女朋友，大家都说啊，这个腿长啊，腿白啊，然后阿喜身材他们也都说很好啊。
现在是可以直接这样讲了，
不能吗？
可以吧？
你说哪个部分？
我说吴尊的。
吴尊 有什么不能讲吗？
他跟新闻都是写成这样子。
对啊，他跟阿喜还算是不错的好朋友，
还算是光明正大。
然后你看像是大天嘛，大天刘璞跟他这个身高这么相配的非常少。
真的，刘璞应该是找不到跟他身高可以这么般配的人。
又是模特，那我们到底凭什么？
啊，你说凭什么？
因为我们凭什么？
凭运气好啊。就是没有什么凭什么啦，我觉得。爱情这种事情，坦白讲真的就是缘分的问题，
就靠鬼遮眼。
因为我
他们被鬼遮眼
，对啊对啊，很多人是这么说。但单就我的我个人觉得真的是运气相当的好。
是
因为他刘璞是一个非常非常纯粹的人，
因为他年纪很小。
对，
现在才几岁？24吗？
没有也没那么小了，他现在27。
二十七，
在一起蛮久了啦，因为之前
因为你知道的时候他23嘛，
时间过这么快吗？
对，他要卖就是第四，
红丝的小孩都出来了，
对耶，
对啊，所以这么多年来，他就算跟我们一起交往这样，可是你没有感觉到他整个人有什么变质，
他没有坏掉，
对他没有，就是突然间怎么跟交往前差这么多，或者是突然间会有一些新的会有一些摩擦，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不可能是四年没有摩擦那跟没有交往一样，对不对？就是代表你们没有交，你们价值观上没有交流啊。
对，
那可是他就是没有什么，比方说物质上面他并没有什么改变，
是
对，他没有说因为我可能开始赚了一些钱，然后开始有买一些东西犒赏自己，然后他也会跟着说那我也要。就是我也要买这样，
他也没有这样子，
他没有变成这样子，然后他也不会说
他
不会。
那你会买给他吗？
我会适当的，一定还是要照顾另一半嘛，因为你怎么看年纪上面我都比他大，然后我
工作你大他几岁啊？
我大他8至9岁。
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对，所以
因为柳婆身高比较高一点，所以呢相对的感觉也稍微
他也比较成熟，因为高的人看起来就会看起来年纪可能就是比较成熟一些。
对，我以为你五十几了
其实我八十几了
这么会化妆、啊、
因为我们的能力在跟工作的这个累积也比他多，
是，
所以我们适当的去照顾另外一半这个是很重要。但是比较让我感动的地方是说，前几年疫情状况是对我们这个行业冲击是最大的，
对的，
没有尾牙，
对，所以收入上面相对其实跟他预期的，我觉得任何人预期的都有点不太一样，就想说啊，另一半应该会很稳定，结果没想到一撞到疫情，其实超级不稳定。
是
那时候我们有很多餐甚至都得 go Dutch。对，可是你不会说哦，因为我交往之前我可能一直请客给他，可是突然间经济状况有一点变化的时候，他就觉得怎么变成这样。
他没有不能
接受，他没有释出让你觉得哦，这件事情好像影响到我们的感情了。对对对，也不会突然间去表达说 complain 这个事情，
就同甘共苦
嘛，他就等于就是陪着你。所以这一块我个人觉得这个要遇到这样子的对象是难度在这个行业里来讲相对是比较高的。
因为这听起来好像你以前遇到的对象是会有一些些这样子的反应的吗？
对，因为
为什么女生要出钱，为什么要出钱，
但
会不会
因为我之前也其实坦白讲有一点点被伤害过，但我后来因为上了节目突然间讲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对当时的对象又有点抱歉。
对对对，明白。
因为小时候会觉得这就是伤害，
对，
然后你该有机会发生你就哇就全部给他讲出来，然后就被写成新闻。然后那个人看到之后是真的觉得你就是这在干嘛呢，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所以我后来觉得那就是每一段感情的一种学习。就你学到之后你也学到说哦，也不要因为自己受了伤你就可以分开之后肆无忌惮的去再回击给他。其实
我怎么感觉好像中了两箭
因为坐在这边这个人是消费了五年了、
我跟你讲秘诀就是你要把对方全部封锁，没有任何的管道可以来告你来骂你这样子、
也不现在封锁也没有用了他要告你有那么困难吗
他可以去爆料公社之类的东西。
对啊，就是我觉得都是一种改变。我觉得像豪平可能他自己这样经历过之后他就回想着，好像似乎也没有必要吧。我觉得
有吗？他都把他写在书里。
应该说那个没有，我跟你讲我书
没写吗？
那表示你那段可能没有仔细看，因为我那一段其实写的算是轻描淡写，就是他怎么离开我写的轻描淡写，但是呢我还特别写了一段是他那个时候讲说他可以在背后工作然后支撑我的梦想
这
件事情。
感谢他这样子，
就是我这个其实是有写进去，我反而是都在节目上面插科打诨之后才把这东西讲出来。那当然我后来仔细想是说我到现在这个年纪，我想象如果多了今天真的劈腿或怎样，当然我知道他不会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但是反正就是
要有点信心、
对对对，就算他如果今天我想象说他如果真的做出什么事情或离开我的话，我好像不太会有什么太大的情绪波动，会觉得说好，那就是该来的来
了。长大了就长大了，那就会发现说很多的负面能量来的时候过了三十这个坎之后，慢慢的就跟自己相处的能力变好了。我觉得、这是有很明显的落差，因为你就会发现说我再怎么气靠我也没几年能气了就是你会把
你真的八十几了是不是
不是真的会有改变啊，你就觉得这个以前不只是爱情啊，你工作上也会有很多冲击啊，就想说这个怎么工作突然间讲好是这样，然后结果可能事情没事上你就觉得为什么不是我在没事上就没事上就没事上就赶快去做别的事情啊
是
你在那边纠结说这个没事上
改变不了事情，
动不了整个事情的状况。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有点类似的吧，
心态上面就是会变成说这些都是阶段性任务，然后你现在完成例如说这个节目没有第二季没有第二季好像就这个节目没有第二季你会想说OK 好，就是阶段性任务完成了，现在哪个节目能够做得很久那如果说真的女朋友男朋友来了走了，其实就是一个OK 好，他能够在这个阶段交给你的东西已经结束了好，那我们就这样收尾。那年轻的时候可能不成熟会反应很大，那长大之后就知道说 OK 除非他烧我家抢我猫，所以我应该是不太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情绪反应，就是往下迈进就
对就是
然后珍惜眼前这个人就好了，过去就不用再去提他了
当然能够不被伤害是最好，
当然
是、
但是如果真的被伤害的话就是接受他，而且
对于
创作者来讲这个时候反而会有很不错的作品出现，
哎呦，
其他的能量，
这是认真，因为所有的写情歌的人真的好作品都是在 最难过的时候才写得出来。
你看 Taylor Swift 有多少前男友造就了他的经典，所以讲到好作品，讲到好作品这件事情，大天其实今天有一个好作品的消息要来跟大家说一下。
好作品啊，
还不知道是不是？
应该会是好作品，
认真的作品啊，认真的作品，
很用心。
之前的作品怎么不认真了？
因为好不好这件事情还是交给观众来，
对对对，
来判断了。自己说自己是好作品，比较
老王卖瓜，
现在比较不敢。对对对，我觉得我们传统艺人比较不敢这么做，对，那当然是一个我觉得一段时间的累积，因为好评的关系，我开始认识了脱口秀，因为他是算是我们这个行业第一个率先跨到那个领域的人，
大前辈，
对对，
不敢不敢，
老师啊，
感冒不敢多反驳多少东西，
老师哥，
好评老师，
然后呢，在今年的四月二十号，我就要举行。就是我个人脱口秀的一个专场完整的演出，那看了好评的专场已经看了好几次了，然后
观摩了一下，
终于看不下去了。
不，就是
终于轮到你说话了，是不是？
不，就是想说，哦，自己是不是也该迈出这一步，
是
去挑战一下自己？因为很多
的
有做专场的脱口秀演员都说，做专场跟平常的那个获得的吸收的能量是不太一样的，
对的，
就重新在台上整理自己，因为脱口秀其实是一个蛮 lonely 的工作，因为你基本上得独立完成整个剧本，对，一台戏要自己完成，所以总要去挑战的，不然脱口秀的下一步对我来讲，我现在也是抱持着问号，不过现在有跨出这一步之后，我可能至少有一个目标去冲刺，
是
那就在四月二十号要举办个人专场，专场名称叫做过气，这是我之前刚开始讲脱口秀的第一个笑话，因为当时的我确实在一个没有找到自己定位的一个状态之中，然后讲了脱口秀之后，慢慢的好像把自己逝去的一些自信一步一步的把它找回来，对，所以虽然我是一个在那个当下是一种我自己认为是一个过气比较没有人去理会的状态，那我想要借由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反思一下我这十几年的演艺圈的时光跟一些我近期的一些观察，然后对于这个行业的想法，对的一个内容。
哎，那刘璞在认识你之前有看过你的脱口秀吗？你那时候开始讲了吗？
没有
没
有，
还没。
他是跟着我一起的，我的第一次 open mic 是他跟我一起去的。
哇，
对，所以这个非常的，你看他就是一个这么棒的存在，因为他知道我那天非常的紧张，我那天拿着麦克风了，我的手也是一直这样，就是这样。
没错，
对，我跟你讲，再有历练的艺人，你第一次站上那个 open mic 去做你不习惯的事情，你真的是会紧张的，
脑袋会一片空白吗？
大部分去讲狗屎写手的人都很紧张，狗屎写手已经基本上他只是听讲而已，都这么紧张，因为他可能怕被整或什么的，可是或者是表达不好，可是我们那个是完全是自己写完本自己上去，那个紧张就是直接是 double 的，
对，而且又很看台下观众的反应，你很担心他们没反应，
很赤裸，
那个心脏跳的速度跟我当年去参加比方说什么钻石夜总会啊，
太久了吧，
对对对，
超久的，
是一模一样的，就跟我大学时候去上大学生了没
的
那种紧张程度是差不多的。
可是你已经在这么多大舞台，然后你 面对过这么多就观众都是你不认识的，然后你主持过这么多大的典礼，那你为什么会在一个 open mic 可能前面只有50个人的地方，200个人的地方很紧张？
这个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学问，就是说因为你自己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比方说艺人就会有包袱嘛，就想说万一我都已经是这样子了大家觉得不好笑怎么办，或者这个是可能是诸多艺人
的
第一个担忧，
对，
再来就是说那边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你是谁，这是第二个担忧，因为 你可能以为你自己是艺人，可是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讲Who are you？
对啊，
这是第二个，因为
他以为你是Gino脖子那个，
对，有可能啊，对，是完全是有可能的。
他们看网络世代长大的，可能就是完全只认识
这些，对，他根本不认识你。第三个就是他们 I don't fucking care 你是谁，
是，
对，
是，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长出来的想法，
脑补的东西，
脑补出来的东西会影响到你的表演，所以他其实基本上算是让你重新站上去之后，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做减法，把它砍掉。对，你到底要怎么样？这么纯粹，一看纯粹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站上台，你就是很认真的在跟他交心交朋友，我是来分享一个表演给你的，而不是我觉得我是谁，我
应该抛下这些包袱，
对对对，
才能把 open mic 这件事情做好，
对，一个一个剪掉，所以第一次去非常的紧张，就是因为你那时候是完全是最满的，你减法根本完全没做，所以紧张到哇靠，就是会抽筋，肚子会抽筋。
那一段你在台上讲了多久？
五分钟，一个人
五分钟
open mic 就是五分钟，五分钟 都可以这么紧张，嗯，超级棒。为什么说超级棒？因为后来我们开始比较常讲之后，三不五时去试一些新段子的时候，还是会这么紧张。
因为那些都是你不知道到底大家会有什么反应，你知道你唱完歌之后大家可能会 OK 好，会拍手会鼓掌，你知道你唱完之后大家会觉得好听，因为你知道当天的状态是怎么样。可是笑话这件事情就是你没讲完你都不知道到底他在大家的面前，我跟伯恩啊好几个人都有一些那种我们明明觉得应该就是会中个段子，怎么讲大家就是笑不出来，那些东西好我们就封印起来，可是那个你在讲之前你都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反应。所以我觉得那个感觉对所谓的传统艺人来讲是很大的冲击，是说以前我们就对着镜头表演，
对，
我们镜头那边到底笑还是不笑 who cares、然后我们还甚至就是把做效果这些东西都交给后制字卡音效这些东西，
厂商买单就好了。
对啊，我们就是一个赤裸的表演在那个舞台上面。
我们这一代的艺人比较辛苦，
对，
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的上一代的艺人现场是有观众的，
歌厅秀那些，
宪哥历练的。
宪哥为什么到现在就是这么的？你会觉得哇靠，他怎么强成这样？
是
你想想之前我猜。他做的每一档节目、
哦、
旁边
都
是观众、
欸、
他其实非他们的工作环境比我们幸福很多，因为他现场的 feedback 已经不用电视机前面来，那个电视机前面看到电视机里面的观众在笑、你会跟着笑，
是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只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没有了、我们没有观众，我们的观众就是彼此、
我们等到回应要等到很久之后才知道，
都是旁边的一起工作人，
他们笑我都觉得说有些人是不是
假笑？
对对，
有时候大家就是一起演一台戏，
给一个反应，然后让你热络一点。
对，所以其实我们是相对没有办法及时获得反馈的，但现在就等于把当年歌厅秀的舞台变成了现在的脱口秀的舞台，你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接触到观众，所以真的是与众不同。而且我们开始讲之后，我有请阿 Ken。很长，因为他是我非常重要的前辈了，我觉得。然后我还甚至有一次比赛，我就是、
他来当评审，
他当评审、我们就一起在后台，他就坐在我旁边，他根本没有要讲哦，他其实根本也不会紧张，因为他是评审，如果他今天要上去讲 ，maybe 他可能我不知道会不会紧张了，但这是当天没有发生的事情，就不用去猜想，而是说他当下就是他就靠着那个后台的这种墙面，然后就靠着说看到我们大家每个人就为了比赛在练习，他就说。这就是活着的感觉，对不对？
对，
他就连他这么每天都在讲糟糕话的人，但竟然讲出这种，
哎，这句话好 touching 哦。
因为你其实真的在演艺圈啊，因为不管在任何一个表演的行业，你做久了之后，你可能说 OK， 我知道我做这个表演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可是你来到 Open Mind， 你每一次都是一个独立的体验，所以对很多艺人来讲，我觉得那个兴奋的感觉是说。哦，原来我还可以紧张，
对，
那这个就会真的对表演者来讲会有那个活着的感觉。我觉得 Ken 哥讲得很好，
像一个机器人工作了很多年，
我现在好感动
哎，哭啊，你给我哭啊，你现在给我磕到
了，
真的哭了，哇，那你来讲 Open Mic 啦，你看起来是很久没有活着的感觉，老公没有太用力哈，
加油一点好不好？让我活一下好不好，
让你死一下好不好，
好像死鱼一样，
那个紧张感就像机油一样，就让你重新。
被点燃了，
重新动起来。为什么我跟豪平还是一直推广说希望同业的人能够来试一试？大家都是先去看到底能不能赚钱。这件事情其实挺可怕的。
对，
我知道赚钱很重要了。赚钱的确没有生计，何来谈梦想或什么的？但是如果你去体验一次上台那
种，卫生纸好不好，
对，我现在拿找卫生纸。
我因为一句话，
把那个机器的，把那个机器的
这边只有那个病菌的卫生纸。
哎呀，你擦过鼻涕不要给我吧。
可乐有。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在做脱口秀的过程当中，你像你刚刚讲的嘛，很多人是在意赚钱，可是我觉得其实更多人害怕，他们害怕的是。我不知道说我平常可以很轻易得到掌声啊笑声啊，我在这个地方我能不能得到一样的笑声，他们那个包袱有点放不太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
的确会有包袱了。你要大家都完全无视这个状况，然后面对200多人，万一挂掉了怎么办？
对啊，
其实的确是很紧张的事情、但是因为我做完之后，我觉得对我的整个人生的改变是相当巨大的、因为我原本是没有脱口秀这个标签在我身上，
是
我的标签一直就是费玉清，然后
模仿，
然后我也可能有演了一些戏，可能也有一些观众会觉得，哦，我看过你某一部戏，但我叫不出来我在哪里看过了。但是开始说脱口秀之后，整个人的工作状态是焕然一新的。所以为什么会说过气这个主题，我觉得很 很棒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确实透过脱口秀扭转了我的工作。嗯，其实豪平应该也是感同身受，
啊，
就是这是很大的获利。嗯，而就因为我们愿意去那个地方不计酬劳，只为了做好讲笑话这件事情，而让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变，然后让观众重新去喜欢我们。而且其实我们在做相同的事情，这跟我们当年进入这个行业的初衷是一模一样，我们就是为了逗你开心。
对，
我们模仿这么多角色不外乎写段子，其实基本上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同一件事情，只是说现在多了一个舞台，而且是你开放，你任何人不分任何职业的人，你都能够上去给大家快乐，然后分享你的价值观，分享你的有趣观察。所以真的是蛮谢谢台湾这些讲脱口秀的人，然后希望自己在这个表演上面能够向他们看齐，然后做出一个我自己很满意的专场。
但也我觉得也谢谢的是大天愿意跨出这一步，让大家看到说，哎，其实越来越多人投入这个市场。所以4月20号下午2点半，哎，怎么是下午两点半？我以为是晚上场。
四月二十是假日吗？
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就是如果卖得好再开晚上。
看状况了，看状况。
下午场也不错啦，下午场也是蛮棒的。
因为这集播出的时候可能准备开卖啊，那个
2月21。
2月21号准备售票，那时间是在4月20号下午2点半，在空总剧场。哦，这个场地也不错。
对，我想要回到我自己最舒服的场域，就是剧场。因为我自己是从大学开始就接触了舞台剧。因为不管是演了果陀，演了屏风，然后故事工厂等等之类的，我大部分的其实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剧场空间。但是其实在国外的脱口秀也很大量的使用剧场担任他们表演的场地。
是啊是啊。
所以我就想要从哪里开始，也就从不是哪里结束，从哪里开始就剧场开始，然后从脱口秀也从剧场开始，
找回初衷啦。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很棒哈，所以请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陈大天的2024专场4月20号的这个过气。那希望大家可以赶快过气买票哈，
过气买票啊！
谢谢。
我那天录那个推荐就这样，
谢谢。对，这个讲法非常好。
对啊，因为你原本选过气售票，我想说到底什么意思？过去
那我们改成这个好了。
过气，
过气买票，大家赶快过气买票，这样子。
谢谢豪平帮我们写了修改文案，谢谢。
好，但我相信今天大家认识到说脱口秀的陈大天以外，还更想了解的是刚才那个陪你去第一次 open mic 的那个女孩刘璞。好，我们来这个稍微抽丝剥茧一下，到底怎么认识的？
就是因为也是剧场，我就去看看他。其实不是去看他了，因为哎，跟阿 Ken
说出实话了，
没有真的，因为他那时候去看，我记得是哪部？
道垃圾，
道垃圾嘛。因为当时其实那个角色刘璞的角色不是那么重的角色，
对，
不是那么重，他就是只有出来30秒而已。
对对对，因为我讲的比较委婉一点点，
因为他
当时男朋友可以说这句话，
对对对，
他当时也是因为疫情，
对，
他从国外，他原本在欧洲德国考舞团。已经好像应该也是考上了，但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就一定得飞回来，因为当时整个全世界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动荡，
对，
所以他最后还是回来了。回来之后剧场也全部停摆，所以全民大刚可能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国家戏剧院的场地已经 booking 了，后来就拿来做甄选，因为没办法做演出，没办法售票啊，然后他就是刚好去参加这个甄选，最后被选进了全民大，甄选上了全民大剧团的道垃圾的这个等于算是预备演员、就是谁只要感冒
他就
要
补上，
所以他所有的角色都要 会演、哦，对，他要把所有人的台词都背起来，所以他才出现30秒，不然他就
会
变得完全是预备演员，也很奇怪，因为他都已经辛苦，
有可能就是完全都不会演到这些角色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每天候命在那个地方。那我当时其实那个礼拜我已经看了两出舞台剧，他那一部是第三部，而且是阿 Ken 临时找我说要不要看，我说 我已经看两部了，我要看这么多部，我又不是剧评家。他说要不要看
嘛，
陪我一下嘛，
要陪我一下嘛。然后我就说那在哪里，然后说在公馆水源剧场。我说哎，好，我当时人就在公馆的 Starbucks，我在看
非看不可啦，
我在看剧本，
对，
然后我想说好啊，蛮近的，我连动都不用动，我走路就可以过去，
没有理由不去。
我就说好好好好吧，那就去看。结果一看完，就想说这个女的是谁这样，因为是新面孔，然后就哦，就是很焕然一新这样， 然后就很好奇，然后就查了名字，哎，刘璞，真的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听过的。
你现在讲的很文艺，但是你当时注意到的是
他的
大长腿。
对对，就是哎，他就穿
一个。因为我在想啊，怎么会去注意到哦，是一个新面孔，然后就去查他？我也看了这么多舞台剧，也看了很多新面孔，我也没有这样子去做。
剧场漂亮的女演员有很多，
对啊、
你一定是看到了什么？
的确是进，的确是很，因为水源剧场算是个小型剧场，所以看、
就是、
看得很清楚，对对对。嗯、然后阿 Ken 说：“哎，这个女生坐姿很。”
端
正，很端正，对对，很对。然后是两个人在那边讨论，然后结束之后、就是、
讨论他们他的腿吗？
对。然后两个人结束之后就去吃旁边的那个麻辣鸭血，
对、
嗯。然后就在那边看节目单，然后翻到他的名字，然后就查一下 Instagram， 然后说，哎，他的 Instagram 是开放追踪的、哦。然后我就问 Garken 说，哎。要不要都追踪一下？
都追踪一下，所以你叫 Ken 哥也追踪？
对，追踪一下。
Ken 哥那时候单身吗？
我们都单身啊。嗯嗯嗯。然后说，他说他不要，他觉得很变态。嗯、然后我就说，那不然我追踪好
了。那我自己变态。
然后我就追踪了、嗯。追踪完之后，他就反追踪我。哦。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任何人追踪他都会反追踪。哦。对，跟我是谁完全没有什么关系。
多久之后才发现这件事情？
大概就一个礼拜。
有聊之后就说，
对对，见面聊天之后发现他任何人他都会反追。
你看男生就是很容易会想很多，哎、欸，他这样是不是
对
我也有意思？
哎、這個欸，小剧场起来那样。追踪完之后就开始一定要主动跟他网络上做一些联系嘛。其实两个人基本上就是维持一个网友的关系。
为什么追踪完之后就要开始主动联系？我追踪刘德华什么？我追踪谁干嘛？我没有主动跟他联系、啊啊。
不是，那是因为刘德华都不会理你。好吧，就是我们教这些人可能还会有一些来来往往、啊、
就有来有往的聊天了啦、嗯、一开始就是、哦、就是这样。
怎么开始第一句话的呢？只是最终完之后、
哦、我看到你的演出这样赞、哦、就是30秒赞、啊、怎么赞，
这跟我敲多拉的第一句话差不多
就大家都是这样子啊。
对，
因为现在要在自己的圈层里面认识对象，我觉得坦白讲有点困难，
有点困难。
因为要不然就是朋友介绍有够尴尬，你知道吗？就专程出来认识彼此，那个我们可能都试过，那个感觉就是差，
不行。
对，
我有哭着这个离开过的。你听过那个故事？对对，就朋友专程把我抓去，
对，
去认识一个新的女生，然后。这个因为全程真的太尴尬了，就是去看那个女生的表演，那本来也是蛮欣赏那女生，可是被他们搞得就觉得啊，这好像太害羞了，不好意思。然后走的时候他们还想啊，你干嘛这么避俗啊，什么都不开放，我们这样帮你你干嘛什么。然后我就哭着跟他讲说，我就不想要这样子嘛，我就不想要你们
硬，没有你们棒。
对啊，然后后来他们哭我也哭，这样子我就哭成一团，就真的就是他们觉得说很委屈啊，我们这样帮你你也不喜，
我们是好意啊，
对啊，你也不喜欢。然后我说可是你这样子帮我，我反而会害怕去跟这个人接触。
有些人其实是以微微社恐啊，嗯，对，因为我觉得豪平其实是还是蛮保护自己的，但他当然认为感情这件事情他其实是能够自己 handle 的，
对，
那反而旁边的人一直这样一直推推推推推，他又没办法及时把那个社恐的开关关掉，嗯，他就会变成那个状态，所以其实我们都有这个尴尬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觉得，嗯，那不然就是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好了。那时候就是聊一聊，聊一聊，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发现，哎，也聊得不错。那也不能一直当网友嘛，那就不然就是
见面喽。
对，见面这样。当天我还约了一个咖啡厅，然后穿了一身西装去跟他。
西装？
真的假的？
当相亲？
对对，认真穿一套西装去跟他赴会这样。然后他也觉得这个人莫名其妙，想说对为什么要这样？
你该不会手上拿一束鲜花？
对啊，有吗？有一束花吗？
没有，别在这里，别在胸口上。
胸口红玫瑰那个就是我。
对对，
我情境喜剧的一个会面。那他当天穿什么？你还记得吗？
当天穿什么？他穿的其实就是蛮简单。
长礼服、
牛仔裤，就是正，是牛仔裤嘛？应该是牛仔裤了，就是正常，因为
他
当天
他不想让你再看他的腿了。
当
真好遮，
因为当结束之后，他还要去全民大继续排练、哦。对，然后那天的约会其实也。其实坦白讲也是很尴尬啊，因为就是网友见面啊，
真的，
网友见面能干嘛？
你第一次，等一下刘宇珍，我觉得你好像感觉到第一次跟网友见面或者是跟人碰面的时候，你好像是不是都不会害羞，不会尴尬？
因为她是主动出击的女生，
对，
跟她不一样。
我是别人尴尬，我就会让你不要尴尬，我会想办法逗你开心的人。就像我第一次跟 Josh 见面的时候，我们也是网友啊，一开始也是在网络上聊天、然后我们约在那个。要去看当代艺术展的时候的手扶梯上面，他要往上走，然后我也在往上走的时候，我们就对到眼，哎、欸， 是你耶，然后我们就这样子相认，
就因为这样认识，好棒哦。
不是因为这样认识，是我们准备要去约会，
原本约好了，只是说碰到的时候是这种
交错，第一次见面、哦、我们之前只看过网络上的照片、哦、然后听过他的声音，然后见到对方的时候，哎，可是我们就觉得有一点点尴尬，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就是来见对方，对，我们认识彼此，不要有压力。嗯 嗯, 嗯，对，所以没有什么很尴尬的感觉。
我是说尴尬是说，男生其实
会害羞，
没有什么友谊基础的状况下，其实会不知道对方到底要聊什么。
那会是你开话题还是女生开话题？
我开话题，可是我大部分开的话题都是那种，就是让他去讲一下他自己的事情。
你是说跟他讲说你谈谈你自己吧
请开始你的表演，
聊聊你自己吧，对
对对对就是说最近在干嘛、啊、就是聊聊、嗯、
你看就是这种尬聊的开头啊，我们都想不到什么、
你家里有几个人呢、啊、
你知道我有一个症状，就是如果我在路上遇到，我无预期的遇到朋友、嗯、我可能会不知道跟他聊什么东西。
吃饱了吗？
就是我会瞬间傻住。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可能在摄影棚，我可能知道我会遇到这个人、嗯、所以我可能会跟他热络啊或怎么样，我说发生什么事情都 OK， 可是突然间遇到我会不知道该讲什么东西。
正常啊，
我有这个部分的一个困扰。
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没有，我觉得很多人就遇到说哎、欸、hello hello， 我上次就不小心遇到我的冷屁股，就遇到一个热脸啊，就他很热情的跟我打招呼、哦、然后我那时候就进入到一个那个社恐模式，结果无法好好的跟他聊天。他就事后来传讯说哎、欸、你那天是不是心情不太好？我说没有没有、啊、就是 我自己本身就是比较怪一点点，我有时候无预期的遇到一个人，我会不知道该怎么跟
那个人相处，没办法反
应。对、嗯、那所以如果在爱情上面，我们可能这个状况更严重。
对，就是就一开始的确就是我希望，因为我后来聊得知他的年纪是23岁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嗯、哦，
惨了，
完
了，超变态，
不是超变态，就是
太快一轮了。
就是说，我很怕那种倚老卖老的聊天模式跑出来，
哦、好像你在教他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当天就是尽量就是让他自己讲他自己的事情。我那时候没有预期说我们会谈恋爱，
是，
只是说后来开始谈恋爱之后，我也尽量避免这个倚老卖老的状态出现。但是sometimes 还是会，因为牡羊座是一个我。应该不是牡羊座，就是我个人本来是一个很唠叨的人、突然间一没有控制，就会开始变成倚老卖老的状态。每次只要一这样，基本上都会吵架、嗯、所以我觉得女生也不希望你一种一直在教 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课题，所以还是尽量让对方去自由发挥是最好的，
让自己去经历一下。
对，所以当天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就是尽量是以他为主，而不是一直狂讲我的事情、嗯、因为我的事情也不太重要对他来讲，
或者他是要 Google 一下可能就知道你的故事了。
对对对、嗯、就会什么狗屁叨叨的事情都会知道。
我想要知道大天在跟刘璞交往之前你单身了多久？
4年。嗯、那4年是、哦、嗯，就是用荒腔走板来形容。
所谓荒腔走板是指说你会疯狂的去认识其他异性呢，还是
怎么样个
认识异性？当然是正常啊，不然那4年都不认识异性、
啊啊、因为你用到荒腔走板，正常健康的认识怎么会荒腔走板呢？
啊、怎么
应该说
玩很开吗？还是
应该不是说玩很开，是说就是很容易因为这样子情绪不好哦、就可能
患得患失，
就觉得啊，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没有、嗯、然后就进入到一个这样、很down的状态
上面的、
嗯、然后朋友们之间就会觉得哦天啊，大天要过来了，就不
要过来，
好负面，好负面，不要过来好吗、嗯、不要过来好吗、就是、其实我不喜欢这样子的我了、嗯、但是也只有过了那一个32岁认识他之后才改变了这件事情、
嗯、因为认识他之后才改变，还是跟他在一起？
因为你们都有经历过这个时期啊。
对啊，有啊，有啊。
2020年初我还在某一个状态之中，那时候你们就是觉得、哦、天啊，这个话题要到底要聊多久、嗯、就是聚会就是变成每个人都在负责帮忙解答我这个感情上触礁的问题、
哦、我还好啦，我因为我也有一些感情问题都在这样去，
所以我们两个都不喜欢那个状态、啊、
对对，
我不知道豪平讨不讨厌那个自己，但我自己本人是非常讨厌的、嗯、我不喜欢那个状态，所以我当我好了之后，我都尽量告诉大家我是很珍惜人是开心的这个状态，因为不开心不是只有你不开心、嗯、是周遭的人全部都不开心。
对，
那干嘛呢？
因为我刚刚在听你讲这一段，你去跟他约会的过程中，其实你背后你思考了很多事情、
嗯、对对对对，
你小心翼翼的去呵护你跟刘璞的发展这个小小的苗。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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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我所以我就会想说，是不是你前面空撞了很久，所以你会想好好把握这个得来不易的感觉，
缓失。
对对对，就是你唱歌要唱完吗？
对对，没有，喉咙发炎不要勉强自己。
对，就是的确是有一点点患得患失的状态，因为就是很怕、突然间一步错就步步错这样，
会不会做错是不是、
嗯、所以就特别的认真在交朋友。 就不是在以感情为最终目标的状态、就是如果能够看到对方有释出空间再下一步。
那为什么你这么小心谨慎他还是拒绝了你好几次才跟你约会的？
对，
你好像不是第一时间就约出来。
我第一次问他说要不要出来看个电影的时候，他的确就是直接说太奇怪了吧，他就直接这样。
哦，直接这样回你吗？
用一个用一个
慢才式，太奇怪了吧？
太奇怪了吧？太突然了吧？他用这种方式。
好，后来那去开房间吧。哎，这样子。
然后后来是因为他妈妈说就交朋友啊。
他妈妈说，
对他妈，因为他都他跟妈妈一起，
很像姐妹一样
的。对，因为他到现在都还是跟妈妈一起。住，然后跟爸爸妈妈一起住，但是他是跟妈妈一起睡。对，所以他们是会一起交流，
姐妹感情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确实是因为他妈妈给了他这个建议，让他开了这个方便的门，我才有办法开始第一次的约会。那当然后来就是跟所有的情侣应该差不多，都是一直稳定的约会，
会一直稳。我想说，哇塞，这么直接的，一直稳，一直稳就下去，
稳定的稳定的约会。那后来是真的追了大概2个多月，然后才说，试探性的把文字调了再稍微暧昧一些些，但对方就是有一种
温水煮青蛙，
就觉得还是先缓缓。
为什么呢？你觉得他后来有讲过为什么吗？
他那时候也没有就是想要投入到感情，
就是还没有那么喜欢的感觉吧。
对，应该是应该是分数不够，还没有到达他要
的交往的感觉。
对对对，他觉得没有。那后来就是我自己就是牡羊座就觉得好像该冲刺了这样。
他这样子你都没有想要？
因为我想说如果就是没结果那我们就结束。
可是因为很多人应该就是我试了一次被拒绝两次三次，有男生的自尊就觉得好算了，你不要就算了，我去找别人。
对，
可是你怎么会就是还会想说要继续冲？不是因为纯粹牡羊座的关系吧？
他可能没想那么多。
因为我之前可能就是觉得自己有一点怎么讲呢，就是欲擒故纵之前的、然后就搞得节奏乱掉了。
其实之前有一些那个跟女生相处的方式我也是听到大天跟我分享、就是例如说你真的传讯息给他，你也不要期待他说很快就回，或者是他传讯息给你，你也不要马上就回、就这些东西都不要让对方觉得你是甚至你自己也不要一种很期待对方跟你密切 交流的这个状态，你会搞得自己很患得患失。
对，
所以你可能同时 maybe 你不是放线，你而是你同时都知道说你就算没有跟这个女生在聊天，你有自己的事情可以做，或者跟其他人其他异性聊天都 OK。
对，因为如果你一直这么 focus 在她身上，你会出现一个问题是说你会爱上一个你想象出来的她。这是真的。
你会一直脑补你跟她的关
系。对，因为你一直在想啊，你一直在想啊，为什么这样？
就是他就是我要的，他这个事情一定是怎样怎样。
根本可是其实你们相处根本不够，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在一起之后才会更认识，前面大家还是会有加减一点点的伪装。
对，所以我就会常常想说，那为什么要暧昧这么久呢？就赶如果有一个有一个感觉，那赶快在一起啊，这些东西就在一起之后再发生就好了。
其实如果女生这么主动那当然是没问题啊。那有些女生就想说我不要，我要被动一点点。
因为不是每个女生都像你一样说真的喜欢感觉对了，
因为你是遇到对了你就冲啊。
对啊
对啊，因为我觉得好浪费时间、
那也有一些女生会觉得说、男生就是应该要主动啊，然后男生就会觉得说不行啊，我们太主动人家会吓跑，然后就一直没办法
对，就一直错过
一直错过。
所以就是你们没有直接的表达自己的感受对不对？是不是现在
没有
很多人
是不敢，不是没有，是不敢，或者
有时候也会怕表达的方式不够高超了。你讲出来如果太直，高超
你不要硬想。
有时候不够高超也是蛮解嗨的。对，你们说突然间在车上说我喜欢你，你想说这男人有病吗？
太突然了吧。
对，你因为你讲出来就不美了，有些东西是这样。感受有时候不见得是用表达，
或者是说我们可能自以为稍微释出一点讯息，发现碰了一个小软钉子的时候，觉得 OK 好，我往前一步，我会退五步，
对，
我会让自己慢慢退，慢慢。我觉得每个人状态
遇到对象也都不一样，
感情有点像在跳恰恰。
所以最后是怎么样告白的？
最后就是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
Oh my god！ 我好像听过这个故事，
就是因为我就是。当然是一定前面一定有一个聊天的一个暧昧基础啦、但对方就是说要不要你先把你的舞台剧先演完，这件事情后面再讨论。
什么？你说他跟你讲还是你跟他讲？
他跟我讲。当时我在演沙姆雷特。
Oh my god！
然后
他说我糟糕，我巡演到2024，这样怎么办呢？他说这个时间也拖太久
了，
还有200场哎、欸
后面还会加演。
对、啊，然后你确定封箱再来跟我聊？
然后后来我就在车上就送他回家，然后就在车上亲他这样。
你还没有跟人家交往，你就先亲人家？
你不是很主动，你怎么会觉得这不行？
不是因为他不行啊，感觉这个女生是不能接受这样子的。我是可以，我就亲下去，我就开始就后面。
对，我那时候听到这个故事，我也是吓到。
你是主动亲吗？
我之前遇到对象有主动亲我啊。
啊，对啊，
对，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你有释放出一些讯息，让他知道说你可以亲我。
我没有，
没有。
你看，他也没有啊。
后来他关几年？
那你在惊讶什么？你不是自己也经历过吗？
不是，就是我就会觉得，因为我当下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男生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所以我现在也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你还没有在跟他交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可以亲他，因为你前面已经约他约这么多次，然后他都不愿意跟你出来，然后代表是他的
两个月了。
对，进度没有这么快的人、对，那你现在还没有交往，你就已经要进展到下一步，你就先攻破他。
我决定先跨一步，
嗯，反正不是一巴掌就是一辈子。
对，
然后呢，你得到了，
你关几年？
什么？
拘役15天，
刚出来。
的确不是很建议，大家都就是
用这一招，
用这个方法的确蛮危险的。
那最后你得到的，
但是因为我亲完之后，他就问我说：“那你现在有要说什么吗？”
这是什么检察官在讲的？你现在有什么话要说吗？因为我手已经按在律师的电话上了。
真的，
我就很诚恳跟他说。
你跟他做的时候我录影了。
我就很诚恳跟他说，就是我想要跟他有进，就是往下一个阶段前进。然后我很喜欢他这样。然后他就说他考虑一下。哦。
给他一个时间，他也要回去。就是
那当下，其实我
你原本脑补的画面，你认为你做这件事的进展会长怎样？
我原本以为会很顺利的。
你以为你亲下去之后他就不会说什么了，你们会继续亲，你的想法是这样？
对对对、
你在车上对不对？
对，
当时在车上。
对对对，
他之前跟我讲过说为什么买车其实会营造出一个很
私密的空间。
对，私密的空间，在那个空间上面就是只有你们两个人的状况、
所以是因为这样买车？
不是，我是说
你刚刚的开头
我没买车，
因为我大学就已经开车了。所以这样的机会在你的人生路途中很常发生，很常发生。我只是跟他到那个时候，只跟他讲一下而已，因为我知道他跟我一样是一个感情受困的男人，
然后没有一个机会去营造那两人空间。
这是一个方法，
这是一个，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你看后面那个总统大选的时候，也弄了一支影片，在车上，在路上，
大家都在车里面交谈，
对对对，
交换一些深层的想法，
那个就是最隐秘、最私人的一个空间。
然后呢？
他当下讲说他要考虑的时候。坦白说，我是有点情绪上来，哎呦，一点点，但我压住了。我说，我不能讲，太没风度了。人家只是说要考虑，我在那边生气，也太呛了。
那也是你那亲下去，硬亲下去啊。那人家当然要考虑一下。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先问他，
我能不能亲你，
或是你先告白，告白完之后你再亲？
我就怕告白直接说不要啊。
没有，他是
不是你告白人家不要，那就是他不要嘛，那你还亲他？
我觉得有些人哈，就是例如说，可能有些女生或男生也好，就是他可能没有想象跟你一起有机会往下走，所以大天采取的一个方式是我直接越过那个界限，让你想象一下，让你感觉一下那个画面，是我跟你在一起的状况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个赌注，
这的确是赌注，而且是的确是有犯法的可能。对，所以还是
不是已经犯法，
所以这都不是推荐。但是感情这种事情没有人说得准，因为当然在一起了，现在就是很整个事情听起来就好像很棒，
对，
那没有在一起就是很糗，然后甚至可能也会留下不好的名声。
我觉得你不要想象说这东西是一个什么不好的行为，因为说真的，你一定是有读到对方某一些讯息，
你觉得那个状态可以，
有这个机会，对，
因为我在前几天是已经有大量的释出。
我想亲你，
我想要下一步，我想要下一步，对，
然后他没有很
明确的 say no， 他没有给我一个很及时，
所以你在亲他之前，你们有先牵过手或之类的？
没有。
你看，我跟大天的那个谈恋爱的方式，连你经纪人都深吸一口气，就是我们都有点像，我们几乎都不会去主动的把，我不知道你之前状况怎么样啦，但是我们不会去很主动的把暧昧啊这些东西去升温什么什么的，
因为我会觉得这个行为真的是太冒险了，
的确蛮冒险。
如果要赌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个赌注太大了，
因为4年没有交 网的话，忍
不住了是不是？
不是，你的雷达会的确会坏，的确会坏掉，的确会坏掉。
因为我自己会，我一个女生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动作真的是，就算我喜欢你，我会被你吓到，我有可能因为你这个动作而大大的扣分。
对，
我会觉得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啊？但是我会觉得，如果你要试探我的话，你可以 maybe 从过马路的时候先扶扶我的肩，
什么是当老奶奶吗？
应该严格来讲，
或者是牵我的手，看我会不会排斥你。
可能前几天有类似的动作，但是包含牵手，我记得应该是有。
他没有排斥你，
他要把我甩开。欸
因为照理来讲，
刘宇山刚刚搭起来的台阶又全部毁了。
好好，随便你，随便你，你要这样做，这样做。
后来其实也蛮妙的，因为我们后来等于是在沙姆雷特的庆功宴当晚，就喝醉的时候，又在跟他通了个电话，然后他就跟我说好。
他有喝醉吗？
他没有。
你喝醉了？
对对，但他考虑了大概两天。对，所以其实也他也是想了想。
那你当天晚上庆功宴晚有直接冲去找他吗？
没有，
那是我的故事。他家
有他爸妈，我找他做什么？
就在楼下啊，就跟他约下。
没有没有，不用逼成这样。
那故事听起来很像那个，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那里面那个春风跑去找曲哥那个画面，
对，有一点像，
对，不会是那个画面的。
然后他一开始就说，他觉得我的分数大概就是大概在五十左右，
他喜欢你的分数50分，
就大概就是对，所以要再努力一点。
意思是说，先交往，然后这个分数会往上慢慢慢慢加。
对，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试试看，发不行就是分手这样。
我觉得也是蛮成熟的一个交往模式啦，因为其实现在可能，也许 maybe 像我来讲，我就会希望说，真的是很确定两个都很喜欢彼此，才敢在一起之类。所以好几次、好几年都是慢慢这样无疾而终。那我觉得，你这样子愿意往前这一步，虽然说可能很冒险，那当然结果最后也是好的。我觉得其实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运气？我觉得他一定也是原本，
所以说我在这凭运气啊。我没有说错，其实完全是凭运气，
因为他其实之前有发现你。好像那时候在看他舞台剧的时候拍他的那个长腿，是交往之后才让你知道说其实我没有太高兴这件事情吗？还是
没有，一开始
约会的时候就讲了，
对，应该就发现他就有发现哦，对，因为我是原本是要拍他们谢幕，就才无意识一直拍他的腿。
太无意识了吧。
然后最后硬 take 了一个尼安东这样。然后尼安东想问号，
尼安东想为什么要 take 我这个
那双腿。
对啊，
不是那他怎么发现你一直拍他的？
因为我有上传到 Instagram、
就是、IG 就有 take 到他，然后他就看到啦、
我 take 尼安东他就会看到啦。
关键是他是在约会期间然后让你知道这件事情，那你不会觉得这是一种说在告诉你说请你不要再这样做了，我们之间可能就怎样怎样？
对啊，这样很扣
分。的确是蛮扣分的。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
你
是大家还是
不是，你是怎么样有办法持续追他下去的？因为感觉让他
说明明人家就一直用墙挡着。
对啊，
没有，因为我一开始抱持的态度就是交朋友啊。
哦 OK，
对，我就说反正我这阵子就是 focus 交这个朋友，
想认识你嘛，
对，交这个朋友。那如果说最后结果真的是不要浪费彼此时间，那就结束。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蛮干脆的，
真的是一个完全无法复制的一个交往过程，
完全没有办法，大家不要学、
那在一起，可是在一起之后，你会觉得说这个女生像你刚刚讲的嘛？如果我很 focus 在这个女生身上，我会把她想象成一个不是本人的这个模样。
对对对，
在一起之后，你有觉得哇，她跟我想的完全一模一样，还是更好更棒？
应该是更好更棒、因为我其实就没有多余的想象，我跟她就是见面的时候好好见面，就是用这个累积，我不会到回到家突然间就在想说她是个怎么样的人，我就觉得。这些对我来讲都是以前过往失败的经验的累积，所以不要把它叠加到这个事件上面。
不要想说他做这件事情，他一定跟我之前那个谁谁谁一
样。对，就是不要一直把之前有的东西硬塞到这个人身上，他这样做是不是又是跟谁一样，或者都不要去做这种事情。每一个事情，每一个人都是个体，所以你要一个说服一个，比方说我今天如果23、24，你要跟我讲这个道理。我一定没办法，根本就没办法听。那一定要过了一段时间，跌过跤才有办法说啊、这真的已经很痛了。
让他自己学，
不要再硬去撞那个伤口，就没有意义。
那在交往过程当中，就你们的年龄差距，你刚刚说他8、9岁嘛，这是一个障碍吗？
他对于流行资讯的认知，有些东西的确是比我还 fashion。
因为他是年轻人、
他是年轻人，然后他也一直在大量看
学习新东西，
所以有我很多东西是他跟我讲的，所以一开始真的会觉得自己有点老。 哦，蛮可怕的。
可是我觉得很棒啊。
对对，很好很好，因为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确实要吸收新资讯。那他确实是一会一直告诉我，他一发现有什么新的流行，他就会跟我讲说现在在流行。
哎，科目三，赶快跳，赶快跳。
对。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你们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都是经历过疫情。像我跟 Josh 谈恋爱的时候是前面还没有疫情，所以我们刚开始交往我们就已经大量的出国玩了
啊，好爽、哦！然
后我们已经密集的去
世界各地都玩，
对，试恋了一下彼此的适合契合度。但是你们两个是近期。才去旅游，
对对对，
出国旅游。那
你
们，
我跟你讲，我还没，他
是已经去了，你还没，
对
对
对对，
你已经去了。
但是我觉得豪平应该跟他出国，应该是会挺放心的哦，因为我不是豪平。
哦，豪平是计划通，他会把功课都做好。可能
豪平他都自己一个人能够去世界各地旅游，你还担心
跟他出去玩？
所以他女
朋友可能跟你出去就耍废就可以，跟着你走就好。但是大天你出国
是，我就是被骂爆的那种人啊！
是假的，
我就是跟你一样啊！
我哪里什么跟我一样啊？我跟我老公都是属于不计划的人，以前很计划，
对，所以我说我跟你一样啊，我说我是不计划
不计划人、啊，计划的
人，他是计划人啊，
他会希望到某一个点，
所以他
然后一定要去吃好吃，
他就觉得我在胡闹啊，哦，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很生气的啦，嗯嗯，但是他
忍住了。在这之前，你有曾经跟女朋友出国玩过吗？
没有，
没人，这是第一次，
从来没有。
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出国玩？
去年十一月，去东京，因为他生日，哎呦，对，然后我就大概四五月的时候就。决定好这件事情，就说那我就买机票，然后订房间这样。
哇，那他应该发生了蛮多事情，对不对？
就是一路一路哭啊，
他紧张到就是他四五月订的嘛，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找我做这个功课了。
他说也太早了吧，
他求婚是不是太早了吧？
我就说你什么时候？你是下个月要去？没有，十一月，超紧张。
对，超紧张，因为他就说你都不做功课，他就查查查查查，然后我就说我什么都不参与讨论，我就说都可以。然后他就超级生气，
不可以都可以，
然后说什么
意见？
然后后来我就说好，不然我来做点功课，我就开始问雨
山。你的口气是这样吗？好，不管我来做点功课，是这样子吗？
应该有吧。
而且他做功课是来问我，叫我帮他做功课。
对，然后他就觉得我问到的资讯全部都是我再去问另外一个人，根本也不是我自己查的。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是这样子？这样不行吗？
这也是做功课。
对啊，我说这也是做功课啊。他说不是，你这是伸手牌。然后他说
他至少我有伸手啊。张立东之前付过我1000块钱，请我帮他规划行程，
是假的。哇！你以后付钱给豪平、
付钱就可以，
对，解决这件事。
哦、没有没有，现在可以免费，张立都要付钱。没有，他那时候是很阿莎里啦。我觉得其实这也没有什么那个什么伸不伸手牌 啊，你就是问啊，你看旅游书啊，不就是人家查的东西？
这两个人双方在这一个上面有一点点歧见啊、
所以在出发做功课之前就已经发生过很多事情，
吵过蛮多次的。那我自己觉得的确情侣是需要出国的，你出国之后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件事情上面会生气，会吵架。
那也会，我们就从出发开始，你开始娓娓道来好不好？到底发生什么？
我们第一天就让他哭，一下飞机他就哭了。因为我当天约了一个大哥吃饭，然后是不在行程上了。
你为什么不跟他讲？
你说在日本约大哥吃饭吗？
对对对啊，怎么样？
经纪人忍不住，
经纪人骂白目
了。经纪人忍不住，
那个大哥是出发前认识的，然后刚好就在东京。啊哈，然后那个大哥就是
很热情的邀约，
我无法拒绝，但是就是没在行程上。第一天下飞机没多久就要更改晚上当天的行程，
原本要去哪里？
然后他就哭爆，他就边拖着行李边哭這樣。
哦，他的行程被改了，他觉得
对他觉得这是他的生日啊，我觉得这 是的确是不行。我在此跟大家讲说，这次的确都是不对的啊。那只是就说，如果能够在
今天是你道歉大会，
如果一开始
说是抱怨，结果是道歉。
如果一开始我就说不是说都可以，我是说我可能会有我自己的安排，他可能就不会哭了，因为你事先讲好嘛，没有人喜欢自己计划好的事情被人家乱弄。
没有，因为问你，你说都可以，
所以我完全可以。懂他为什么哭，但我也有我的苦衷，因为对方真的就是个大哥，然后他的确盛情邀约我那边搞来搞去的，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决定牺牲掉我的。
Oh my god！
但是我就一直安抚他了，当然就是因为的确是做错了嘛，那当然后面就是要尽量乖乖的、
那你是把他带去跟他一起吃饭？
当然，不可能把他丢在饭店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他当时整程的那个反应啊。
这就是他非常大气的地方。他在饭店哭完之后见到大哥，从就直接进入到社群，就是
社交模式，
社交模式，他完全变社交模式，
但眼睛超肿。大哥说怎么了？
他就是跟大哥讲话会 笑脸迎人，然后一看到我就臭脸。
Oh my god！
完全切换那个，
他就是看你说回家再跟你算。
对，但是是这个很棒，因为
是他没有让你丢脸。
因为的确是会有女生选择就给你全程不理你，
对啊，臭脸给你看、啊。
是会有这种状况的，
是，
但他不是这样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令人感动。嗯，就他尽管再怎么气，他出去他会给你面子。嗯，男生其实也会怕说遇到，万一你不给我面子，哇靠！这从第一这才第一天呢、欸，
怎么搞？
后面就会、嗯、会像骨牌这样子，砰砰砰砰砰砰砰。
像 Dora 也之前也是有一次是类似这个状况，是我们去台南，然后台南有一个大哥就想也是想要找我们吃饭聊天啊。
你很懂我的那个。
然后，但是我跟你讲，那个状况是说，我是再三跟 Dora 确认说。他要约你要去嘛，如果你不 OK 的话，我就是跟他讲说没关系，我们想要两人时光。然后多拉就想说哦没关系，可以去试试看啊。结果后来就是他搞的就是大哥也很喜欢他，然后他也说哎、哦欸、这个某某哥真的好有趣哦，好有趣。然后我们每次去台南就会找他玩这样子、啊、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状况不太一样，但是我是有再三跟他确认的、啊、所以
我没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怎么样，后面你怎么样安抚他，应该有再把这个事情就处理比较好一点、
欸、我想要知道是这 他这个大哥临时约你吃饭，是你出发前多久知道大哥约你吃饭的？
大概前三天吧。
你前三天就知道，那你为什么
没有？我有跟他讲啊，他说不要，但问题是我没办法啊。嗯，
所以他一直心里认为就是哦，你他说不要，所以应该没有这个心情。
对对对。
然后，但是到当地的时候，你就是给他
硬来。
哎，对，哇，的确是很白目的。
今天的标题就是大天是一个硬来的男人。
不好了、啊，不好，不好，不要不要不要这样，不要
這樣。不是，那后面
然后呢？
后面行程怎么样？
结束了。
后面其实还是有各式各样的吵架，
然后
比方说我们两个查地图，两个地图显示指向不一样，就是我觉得连手机都会故意整我们让我们吵架。其实是明明其实明明都是同一个方向，目的地一定会抵达。
我们都用 Google Map， 然后但是他就说你的不准，你要看他的。
对对对对 对， 對。
那
就会吵架。
那真的地图指的是不一样的吗？
就到的地方其实就一模一样，但是方向就是不一样，路不一样。
嗯，就是那个 GPS 可能出了一点状况。嗯，你们是用什么网卡还是怎样？
我们是用那个啊，就是雨山推荐那个就是 SIM 卡是 eSIM 卡，
因为有时候因为天气啊或者什么电波的关系，那个导向会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聪明一点，就是其中有个人耍废，
自入要出来了，对不对？
这边我们留给大家有自入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只有一个人做功课的话，就比较不会有任何的那个机器熟的东西出来。
对，因为他就说他相信我，然后让我导。结果他又接着倒，然后两个人就不一样。
对，他没有真的相信你，因为像我们出去的时候，嗯、我老公方向感比较好，我就说真的都给他倒、嗯，即便我看到可能我心里面有一点点疑惑，但没关系，这件事情我交给你，嗯、不然我要担心这么多事情，功课还其他还要我做。
我觉得我以后就是会全程听他的，因为后来就是因为当天开始我倒之后，我们后来没赶上飞机
啊，
就
你说回程的飞机
啊、回程飞机没赶上。
天哪、啊，那你们是怎样？
多花了4000多块。
哦，四千是还好，可是一定是时间有稍微 delay 到。
星宇航空服务很好，
可是我觉得当下他应该是气炸
了，气爆，
气炸。
他在机场应该也在哭吧？
没有没有，他已经就是有一种，
我知道为什么他荨麻疹爆炸，一定就是因为你。
哦，有可能，有可能。
他那个气一直累积这样子。
对对对，他辛苦了。
你说为什么会那个啊？就是导航的关系才导。
因为我们就导了一个车，然后他最后就是开的比较久，然后我们就直接
错过了。
对，直接发到了。
哦，你们是不是可能搭到那种就是那种站停之类的？
不是，
直达车、
空港直行那些东西你沒
搭，傻爆眼根本看不懂啊。然后就、真的是最后没赶上的时候，真的是糗到爆炸。然后我就只能全程像一个。就是做错事的狗一样
一直道歉一直道歉唯唯诺诺，
然后他就也气到不想再气的感觉，
他就放弃
了，
他觉得太扯了，不可能。
但是他最期待的迪士尼呢，有没有在那留下美好的回忆？
我个人觉得有吧，
没有这么明确。
为什么？
我觉得整趟下来其实
不开心，
不对他来讲，他不会觉得是一个完美的。
还是你要带他硬去跟唐老鸭吃饭？不是，我要看米奇，
是跟高飞狗。
唐老大，
高飞狗了，高飞
狗。
对，然后我进去之后，你知道，我对于不熟悉的空间，我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handle。你说在台湾这样吃透透我很强，我到哪个地方都有认识的人，可是，在那边我就是手无寸铁啊。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哪排什么设施，全部都只能。
啊、可是因为我想说，主持人都是很会做功课的、啊。我们平常就是遇到，
我们平常都在做功课，所以我没有想要做这个功课。
哦，
对，就是我就觉得就是都可以。因为我真的，我觉得我
你可能你无所谓，
我觉得我
认为你一定要去做什么攻略。
我觉得我老了。
我跟你讲，每个人状况真的不一样。就是像我那时候去日本，我有一次是跟邱浩奇一起去。我原本也是做功课做满的人，那他讲说，哦，没关系，就我觉得可以当天看到什么，我们就去逛。我们就经过一个爵士酒吧，我们就上去听爵士舞。可是那个完全没有在行程里面的。就后来慢慢发现说，哎，其实这样子旅行也是蛮有趣的。可是有些人不喜欢。就你要去弄清楚。
No,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跟游乐园的玩法是两件事情。我出去的行程，我当然可以边走边看，但是游乐园你就是到一个固定场域了。
OK， 迪士尼确实需要先做功课，
没错。
因为现在不是像我跟你讲，上集迪士尼已经不是玩了，是上战场，人超多。
对啊，迪士尼是战场，
而且你门票这么贵，然后你还进去边走边看，哦，我看到什么在玩，你干嘛去那个地方？
有啦，有。后来当然是因为我知道那天一定会有一些 trouble 了，所以我有设一道防线、哎，就是我有多找两个人陪我们一起去。
哦，对，你有没有经过他
同意？跟你吵架？
有，这个有这个。当然他一定还是他很开心。我不知道他开不开心啊，但是至少玩起来应该还是蛮开心的。
他发现动什么？我觉得看起来是蛮开心的，
是开心的啦、嗯，是开心的，因为毕竟整个行程还是就是为了他的生日而做的，而且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做过这样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
已经跨出
整体下来大家有磨合。那我觉得至少回来之后没有变成什么，那个时候累积的情绪依旧发展到现在已经快要二月了，也都没有。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出国之后发现，哎，这个人好像不是我可以一辈子走下去的对象，会这样分。
哎，那你出国回来之后，你说你经过一场洗礼嘛？那你觉得你得到了什么？
我觉得就是这都是很及时的一个很情绪的东西。
对，
然后你到底要怎么 control？
对
，control 自己的情绪。
怎么会是你的呢？不是他生气了，怎么是你
要控制？没有，因为有时候他突然间到一直这样子的时候，你男生
你不可以跟他一起上去，
你不能一起上去啊！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哦，不然你就跟他杠起来了。
他如果在生气，你也在那边生气，两个只会一直不断交叉、哦，然后把这个火气堆得更高。
哎、欸，我觉得这个是出国玩啊、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嗯。如果你不在这个时候让你情绪喊停、嗯，那你们后面真的都不用玩了。
对你适当的释出你的情绪可以。但是你还是要表达说，你这么一直这样子的话，我可能也会有点受伤哦。你还是要告诉他一下，
对，
但让彼此都知道说，好 ，OK， 我们都得 calm down。
对，或者是好，如果真的生气，那我们现在冷静五分钟、嗯，我们整理一下情绪、嗯，那交流完想法之后，我们等一下继续下一个行程。
对对对，
真的有什么对，真的有什么事情，我们回饭店再说。
对，因为我坚信一定有人是这样bang掉之后，然后就整场bang五天的。
嗯，我之前就跟别的对象就bang过，他就是我们直接在海就是国外大吵完，然后吵到他直接把我丢在当地。哎，
对啊，有人就还有丢在火车上的、
啊。对啊，
就各种各式各样的事情我们都听过，
各种抛弃、
嗯，各种荒谬的这种，然后可是没有发生在这一趟。我觉得就是彼此一起磨合的一个重点、嗯、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是
心、嗯、你
对你到底怎么样有一些状况 trouble 出现的时候除了情绪之外到底 还能够做什么调整
那你出国你们买东西这个方面、嗯、金钱上面的价值观呢、
啊、我就一直买东西给他
啊不好李家在还有买没买他更
生气、欸、
吃啊我付药不要生气了这、
对不起我刷卡对不起我刷卡
这至少是第一层的弥补啊你懂吗、嗯、就是你已经知道自己做错了
就最基本的东西、啊、
你就不要在那边又还没含扣53
所以你回来咖啡
啊那不重要、啊、
我跟你讲钱能解决都是小事情
那当然不重要那后面努力赚就好了
但是那你的这个行程这样子、安排的状况、哦、他后来都完全理解也没有再提起有翻旧账吗
没有
哦、他就是其实就当下气当下他不会气
他气完他没有什么隔夜仇、
嗯、那很不错、
啊、他就重新新的一天这些气新的事情
你们还会吵什么事情啊我好奇
其实
生活习惯有没有什么会吵嗯，比如说什么你比较脏啊他比较干净啊、嗯、这种
我们两个生活习惯上面比较还好
嗯，你们两个应该都是干净
的但是我们两个都是我自己没有到很爱干净但是长大之后有慢慢的变得比较
因为有自己的房子啊、嗯、
对对 对, 对然后是自己新买的车子
对
对对对对
说到车子说到关键字了、
哦、最近买车了最近买车买车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小小的摩擦
一开始确实是说不要了还是说不要
因为那台其实说真的有我觉得有一点点贵 我自己认为价格上面。
可是你不是有公开感谢业务吗？
对啊对啊怎么了吗怎么了吗？
就是
本来就要感谢业务 啊因为自己成交一台梦幻车是他帮你服务的。
就是 最近的一个小小冲突是因为关于买车这件事情发生。
你也不知道冲突啦，他就是说他觉得我没有货比三家这件事情太冲动了。哦，就下单下很快，他就觉得他做什么事情都是要计划计划计划。然后我是那种
舒服，他不是一开始觉得说你原本那台老车还可以开，开了十年，那干嘛要换车呢？因为刘璞现在年纪还算是蛮年轻的，可能他不认为说买车是一个必要
的，
有车可以开就好啦。而且女生其实说真的，你不是自己买车，你也不太会去懂男生，就车子是他老婆的那种感觉。
事业上升期的过程当中，买不买车其实不见得是绝对必要的事情，太见仁见智了。而且大家都知道，车子买了之后绝对是折价的，
是，
就是它就会变成二手的，
会开始折旧。
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根本不支持你买车这件事，
他不太支持，他觉得就看，可以让你去看，但你不要买，
你可以去。就看像看房子一样啊，
就是开开
啊，不一定要买
房子啊。因为除了他之外，我公司的全部人也都是反对的。
为什么？
没有
人
在内，经纪人是有被说服。
哦，但是
因为我讲的关键是说这个是我的梦幻车，然后他就突然间就懂了，因为他也有买一台梦幻车，
他感同身受，
对，他就比较说
我懂你，我懂你，
他就说OK 啊，那没话说。那我后来其实
破音了，
我后来其实就是说，那不然你也去做做看这样。对对，你也去做做看。他做完之后他就比较懂说为什么。
真的一分钱一分货，
蛮舒服的这样。
对对对，他坐上车之后他就能够理解说，哦，为什么我有想要换车的这个
想
法。那当然雨山也是出了很多力啦，我有提到这件事情，雨山就是有帮我说服了一下。
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做跨年的功课，然后那时候大天他去上厕所，
刘璞在旁边吗？
刘璞那个时候因为他在附近，
然后就开始洗脑。
他没有，他那个时候是刘璞先跟我讲说，哎，你劝一下他，他最近要买车，你阻止他不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说，哦，他最近要买车，为什么要买呢？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下，然后大天的时候上厕所回来，他还跟我说，哎，雨山，对，你最近也买车。然后我就跟他交流了一下，哦，我买了多少钱啊，然后我的想法是什么。结果之后刘朋友又在旁边阻止我，就是说你跟他讲不要买，你跟他讲不要买。可是呢，因为说真的，我们到了三十几岁这个阶段，我们工作了十几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我去评断这个东西我有没有能力，我可不可以付得起，而且我为什么想要这一台，就是我像我最近买车，我吉米这台车我买的时候，我爸也是说不要买那台。
我只能说刘璞请鬼开药单，因为雨山那台车他也是冲动买下，他甚至那时候都还没有驾照。
对，欸，我没有驾照，我只开了十五分钟哦，我老公开十五分钟我就下车说买
请鬼开药单。
所以我跟你讲，刘璞遇到我呢，就是你遇到
我，
我
说我运气，又提运气，
遇到好人我帮你说服你女朋友，
遇到同道中人。
而且反正就是我觉得人生到一个阶段，我有能力，我完成我自己梦想，为什么不可以？
他其实听到他这样讲，他瞬间其实我觉得他当天就有
被说服
很大的改变哦，其实是蛮大的改变的。他就突然间从反对转支持。
对，因为我跟他说，如果这是他的梦想，你在旁边跟他说，哎，不要不要了，你不要了，你就一直在就是劝退他的话，他会觉得蛮难过的。我说，如果你在旁边，你可以陪着他去，比如说，但他没有，你没有做到的事情就是货比三家这件事。我说，你可以陪他去看。或者去看二手的，或者是去看看别的车款，你可以在旁边帮他精算这件事情，但是不要一直去拒绝他。
对对 对，就是的确是没有做到货比三家，因为我还是比较冲的一个人，我是马上下定，所以他对于我这种立刻下定的行为，他的确觉得这太冲了吧，在干嘛，啊，
他也是为你好，因为其实也不是花他的钱，他会觉得说，欸，
他要帮我守钱，啊，
对，
他帮我守钱，所以我自己觉得他后来听完雨山的想法，他也就是瞬间有改变之后，最主要是他后来上了那台车，坐到副驾驶座的那个快乐的感觉，让我觉得我买这台车
很值得
，因为人其实当然是个体没错，可是就是很难，很需要分享，然后那个分享的人又是你很重视的人，当他快乐的时候， 那个成就感就是很及时的。
对，
你喜欢的
就跟你
讲，他也很喜欢，
跟讲中一个笑话的感觉是很雷同的。
我就有个秘诀，就是要你要想办法让另一半如果你要说服他某件事情，要让他成为你的共犯结构。就今天你爽，他可以一起爽。如果今天像我前阵子
买房子，
我最近 对买房子一件事情嘛，例如说我前阵子开始迷上在看一个超级战队王样战队，就日本的一个特色系列。然后我就买了一个他的玩，我一个买一个玩具，然后给 Dora 看，说你看这个玩具很酷。然后他说啊，这什么东西看起来好像卡通什么？他不懂，那他就无法支持，但他没有阻止，他就无法支持这个东西，他没办法在从中享受。可是房子、车子这些东西，你真的能够让他一起享受的东西，大家成为共犯结构，你就把他说服他。
你不要说共犯、啊，这个计划里面是把它包进来的。
对对 对
，因为我不是说我现在买那台车，不好意思，你帮我付一半。
是
但其实就有点诡异了，就是为什么我男朋友买车，
我要
跟着
付
钱？那就很奇怪。
而且你也不是自己爽啊。
对对对，就是整个车子的目的就是希望说，哦，我把你加进来，就是这个副驾驶座你坐的是舒服的，以后载你，而且我大部分时间。目前还我们还没结婚嘛，我们大部分都还是来往什么北投木栅这样
去玩啊，
开去
回家，
就是都是一直这样开车，所以他基本上会大量的使用这个车子，所以我觉得最后下来结果是不错的。
我想要最后聊一个议题是，作为公众人物谈恋爱都会遇到的状况，就是你的女朋友刘璞是不是不太喜欢被称之为说陈大天的女朋友？
我觉得没有任何女生希望自己的名字前面有一个是别人的名字啦，不管现在是有些人可能他也是某个女生的对象，就都不会希望自己的名字前面又多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大家都希望自己是最好的那个状态，我完全可以理解，所以我现在也不太会一直 push 我们两个一定要一直连在一起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像我跟 Dora 就是前阵子以前会有一些节目找我们一起上啊，那我们后来都是推掉的。一开始他会有点觉得说，哎，为什么要推掉？他不是说啊，想要趁这个机会去蹭流量，说，哎，为什么要推掉？我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们太常连在一起，你对你拍戏来讲可能会有点影响，就是他看到你就会想到黄浩平，可能不是那么好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说，我们不否认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不要一直常常同台。那这个是我们达到的一个共识。那其实你们前期还蛮常一起同台出现，
一开始大家上了蛮多节目的，比方说大日本就也一起猜歌啊，然后一起去做了一些蛮多情侣的单元、啊。
对对对。
后来也是他自己觉得好像可以稍微保持一点点的在荧光幕上面的那个
神秘感、啊、
神秘感、啊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考量我觉得当另一半就是尊重就是你就尊重他的想法，不要去 judge 他说啊，其实不会啊这些都可以啊其实就让他去经历嘛因为如果说后来发现说其实根本是真的是没影响，
对 对
那再改回来根本也没差反正现在大家各自有各自要忙的事情，不一定一定要绑在一起。
因为我们团体就是艺人的身份，我们常常也会被很多人说啊，我不想要冠上我是谁谁谁的女朋友的这个标签可是我之后就转了一个念就是周杰伦的 老婆是昆凌她是天王嫂那这件事情其实让她更有名那如果你是本来没有名的人你可能没有那么出名但是你的另外一半很有名你被贴上这标签其实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坏处如果你可以在这个利基点上面让大家看见我是超有才华的人你用你的才华去证明说我不是只有标签的话那有什么不好那你硬要把这个标签撕掉那你也是从零开始啊那你就是要从你真的我什么都没有开始然后像别人一样让别人认识我
举个例子来讲就像说 Sandy 好了啦
对
Sandy 一堆人也都是讲说啊，你就是宪哥的女儿
新二代
对可是久了之后一开始他可能因为这样子被注目到可是久了之后他也用他自己的实力让他
去证明说我可以站在这个位置上我不是只是贴这个标签所以如果把这个标签想得很负面说哦，我就是附属在谁的下面的话那这件事情永远是一个不舒服的点可是这个是事实啊他就是陈大天的女朋友你就是黄豪平的女朋友的感
觉
但
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周杰伦
现在的他比较不会像以前这么的排斥这件事情他一定有一定随着时间
他以前排斥到什么程度
以前排斥到什么程度刚被拍到的时候他其实觉得 情绪蛮大的哦，因为那完全是他原本没有预想到的事情，然后他还必须跟他家里的人
交代
讨论这个事情，那的确是一般原本不是在荧光幕前
的
人，对对对，他就完全不是他预，这不是他人生计划嘛，
是是。
那我觉得我公司的人也是跟我讲说，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的，
一定会发生，
你得花时间去跟他讨论，那他其实就是很好啊，就是人就是你只要跟他试着把一题一题给他把答案解开，他其实就不会怎么样了。
你怎么帮他解开？
我说这个事情就是真的
无法
办法，因为我们没办法知道他们
怎么去
他们躲在哪里，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那不然我们每天活出去活得心惊胆战的，就是也没什么，也不要把约会约成这样嘛。
是。
对对对 对, 对，
你看像我最近被拍的事情，哎，对，真的要讲一下，最后讲一下这件事情。我生日那天，你知道我生日那天被拍吗？
我知道你有
一篇
群组
很荒谬的一个报道，
你自己去吃饭买衣服吗？
因为我怀疑那天记者是想要拍到我们两个一起，因为
就没想到拍到你一个人很落寞，
就在想说我生日那天一定会一起去吃饭之类的东西，他就可以拍到那个画面。结果没想到拍了一整天，就说哎，我出来吃饭啊，买个衣服，然后回去还看中医啊，弄脚什么，穿个短裤出门什么的。就那篇新闻报道很无聊，可是后来我去解析，我本来很生气说，哎，为什么要来跟我这样子？后来想一想。就是其实拍到或是去报道说谁跟谁交往的都是有流量的东西，
当然
是啊，
大家是会祝福的，就是今天你交女朋友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会祝福，那这个报道的流量会上来，所以如果真的往前挖的话，其实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恶意说去写说啊陈大天女朋友，
这个就是新闻，我们就是也是跟媒体一定要保持这种 良好的关系了，就是对他愿意报道你，就以我们觉得我们都是受惠的人，因为这代表说我们有这个被报道的价值嘛，对啊，所以其实后来想想，我觉得你看郝平今天听到他这样讲，我就觉得 OK， 他自己也知道说他为什么被拍了，那就好。其实我觉得我的女朋友也同时在学习这件事情，她现在也慢慢的。
我觉得至少你们的对象的名称开 title 都是，比如说黄郝平的女友、陈大天的女友。我老公的名字，你知道在新闻标题上面是什么吗？
年下男哦，
不是，他的名称是。宇宙人主唱小玉前女友胡颖飞，网红胡颖飞的弟弟 Josh， 还不是雨山的老公哎、欸，
不是你是跟那什么那个《权力游戏》里面那个女王在一起？
我怎么这么 title 这么长啊？
超级长！那重点是你们还是他们的你们的女朋友，他哎、欸，他的 title 还不是我老公哎、欸。
接下来就会是了，接下来就会是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
洗啊，洗这个名称，
洗，你们可以开始一起上节目之类的吧？
哦，我没有想要让他上节目、欸。
哎呦。也还 OK，
对啊，就是让他一直就是活在他的世界就好，不需要把他端出来。
因为其实我们的女朋友都还是演员呐、啊，算公众人物，对
表演者，
所以不管怎么样都还是会难以避免这件事情。
是，
反正呢，我觉得其实看到大天交女朋友或者是我交女朋友，或者是吴尊哈很开心的样子，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天哪，我们终于在那种跌跌撞撞的过程当中找到了一个归宿，大家是会为我们开心的。
我们三个人的感情确实。就是如果有跟我们是朋友关系的人都会觉得哦，终于太好了，
真的，
不然就会很痛苦，因为不是只就是我刚开始讲就不是只有这三个人在苦，这旁边人都好累，
真的，而且你们写出来的脱口秀的段子可能全部都还是属于悲剧的状态，
对，就是现在终于可以 笑看世界上发生的荒谬事情、
啊、
以前可能就是从很愤世嫉俗的角度去
太幸福，现在害我还写不出什么东西来。
喂，真的
会这样子，
真的会
这样子。
然后女朋友就会说：“那还是我先……”
对，我先离开一阵子，我们先暂时分开一下。
对，像 Dora 最近被骂小三这件事情，因为她演戏啊被骂小三。我那天在睡前跟她讲，她会安抚她，我说：“好啦，我来想想看怎么把这件事情写成段子。”她说：“哈，你第一个时间想到是怎么把我写成笑话？想想。”好吧，反正我都被骂成这样子，能够为你派上一点用场也是好事。反正我觉得我们慢慢都能够理解说啊，其实身在这个领域，你就是得面对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能苦中作乐当然是最好的。如果素材能够做成一个脱口秀的专场，那可能是最幸福不过的一件事情。再来打个广告。
好，在4月20号，空军。
空总剧场，
空总剧场，空军，对对啊，空总剧场，
对，大家都知道空总剧场了，蛮特别的地方。
空总剧场
就在北科大的斜对面，
是，
对，然后那个剧场大概有可以容纳500人，对，希望这个是我人生的第一场，我之前有发过歌，有演过舞台剧，但从来没有专属于自己个人的作品，
单打独斗
的一个表演，然后就在4月20号叫过气的一个脱口秀的专场。单口喜剧专场、
好，
然后在2月21日正式售票。
好，欢迎大家2月21日就是准时购气买票，
购气买票，
购气买票。
那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得到？
在开立娱乐的网站。哦，在我的粉专也会有，
你的粉专会有相关售票讯息，
对对对对，
大家就去收看一下下哈。反正大家我觉得
应该搜寻就会直接知道售票的连结了。
对啊，因为现在售票平台很多了，但是你就是先去 follow 陈大天的 IG 粉专哈，那个售票讯息、加场讯息才不会落高调。
感谢你们帮我宣传，谢谢。
不会不会，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故事，尤其是大天，你知道人的第一场专场哦，一定都非常精彩，因为那个各有故事，什么都在里面。
真的，
你办到第三场之后，你就会开始想到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写，那就是
你们
都
跑太快了啦。
对对。
跑太快了，大家。
没，第一场大家就先来见识一下。我觉得那个一开始的那一道光是最最最最最珍贵的，
最耀眼。
对、啊，
好期待哦！
努力努力，
恭喜大天啦！
谢谢，
恭喜大天啦！继续往下一步迈进。
感谢感谢。
好，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不正常爱情。终于
这么不正常，
撑到最后弹上来了。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不正常爱情
研究中心，
我是黄平，
我是雨珊，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天。